就这个长安，从政府层面，他们一直没有想到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对于我们心里是确实对政府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真的是挺难过的。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其实，我们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大家一见面的话，一谈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那些家庭的母亲啊、父亲啊，看望他们都老人了嘛。就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嘛，我们这些人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去自由的这么去活动一下。不像他们是有很多人的腿脚都不方便了。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跟看到亲人似的。有的是人就是拥抱的，就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难属的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2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儿子。
在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这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嘛，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这个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90年代末，我们向那个最高法、高法、高检，我们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实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想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用什么样的机构来跟我们来接触，这是我们在提醒政府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林的儿子。1989年6月3号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凌晨1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3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林和丁子霖、黄金平、尤维杰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张先林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我们的天安门母亲第一条就是真相：你杀人没有？杀了多少人？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呢？我们有，当然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一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你是要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30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张先林说，
什么叫真相呢？那就是说你杀人呢，还是没有杀人呢？你老说是风波也好，暴乱也好， 什么动乱也好，那你到底杀人了没有呢？你为什么杀人呢？你要有证据啊，对吧？我觉得现在提倡的很好嘛，尊重生命嘛，人命之上啊。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嘛，是吧？那么既然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那个时候的生命，而且是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保证生存权嘛。那难道死了的那些人他们都没有生存权吗？那他们的罪状是什么呢？证据在哪儿呢？这些年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一个原则。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是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那你为什么不来？你既然改成风波，你也没来，你也没来跟我们对话，或者跟我们来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他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到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要问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和执政党的责任，就是政府已经换了几届了嘛，但执政党是一个，每一届政府或者是执政党，那你那个就无论从执政党的层面或者是政府的层面，都没有谈到他们的责任。
张先玲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还有一个，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儿。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第二个就是赔偿道歉，如果是不对，那你就要道歉，作为国家刑事犯罪。我觉得这是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等于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这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你比如说我拿手枪把人打死了，我是刑事犯罪吧，那你国家动用部队把人打死了，你是不是刑事犯罪呀？那刑事罪你要判的呀，你既然打错了你就要赔偿啊，国家要道歉呐。第三条就是追责嘛，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这个事他的刑事责任。但是现在就说时间过得很长了，真要查刑责的话也比较困难，可以一步一步来嘛。你像二战到现在多长了，不是还在查这个纳粹罪犯吗？对吧？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了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你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你不能那个发言人或者是某个领导某个发言人一说，记者一问就说啊，党和国家已经做出定论了，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呀，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儿？谁下的？要说清楚啊！这么稀里糊涂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就断送掉了吗？
北京高二学生蒋杰莲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他的父母蒋培坤、丁子林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林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张贤玲说，
33年来了，我们已经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那个公告了，他们都不解决，所以这个解决至于快至于慢，主动权不是在我们手里，是在这个犯罪者的手里。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就是犯罪的人是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早就提出来希望跟他们对话，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掩耳盗铃吧，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后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他以前是死过很多人， 那都是处于政治斗争，都是有一种手法整人。但是这个是明目张胆的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国家刑事犯罪。当然呢，当年的这些罪犯也都已经死了。那现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的信任度。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以前做的可耻的事情，现在能站出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是很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对于定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贤龄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我们不对任何个人抱任何希望，因为现在已经社会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是谁能够指手往宽栏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的，对吧？所以这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够把这桩事情，不但这桩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于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当然呢，当年的这些罪犯也都已经死了，那现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的信任度。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以前做的可耻的事情，现在能站出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是很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贤龄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我们觉得，这起码是我个人觉得，二十大是应该有一个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一百年了，执政也已经七十多年了，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了，不是一群这个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一时的冲动或者怎么样的啊，什么香港的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了。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应该是。所以呢，在二十大的话，这里面的代表们也有些人很多是经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的，对吧？所以说呢，应该说对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感受或一个明确的认识，应该在这个二十大上面应该有个新的一个看法，不论不仅仅是对六四了，对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一个成熟的政党。我希望这次的会呢能够是这样。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那今天的当今中国非常缺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等于精神上被中共就打趴下了，那么天安门母亲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高贵，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缺乏的一种，就是他们在非暴力的这种主张下能够几十年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理念。那么他们本身具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意义啊，而随着他们年纪逐渐的增长，其实也是逐渐凋零。那么他们的逐渐逝去，我觉得给我们年轻的一代或者以后更年轻一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一种激励，就是不能让这种精神然后在中国消失。这么大个国家总要有一些高贵的东西，一些坚持的东西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天安门母亲给整个中国这个世代转型，我觉得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楷模。
今年初，王丹、周峰锁等五十余位六四幸存者
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也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在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
纽约六四纪念馆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六四纪念馆被关闭也好，那我觉得全世界无论如何总要有一个吧这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让大家有个具体的地方去看当年的历史的这种展示。那么它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当事人来说，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不仅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也是这个国家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想守护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的一个义务。那么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相关的网站啊，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汉语拼音的纪念 GINIAN， 然后后面跟着64.org， 大家可以上官网看我们的进度哈。我希望能够在明年的六四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50万美元的筹集目标。目前来看这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哈，所以现在我集中我所有的精力其实都在从事这个事情，希望能够顺利的让明年达到目标，当然也希望得到大家努力。我想我们就是已经到了海外了哈，没有在国内的那种危险了，如果还不敢表达这种对历史记忆的这种尊重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那些曾经为了追求民主而牺牲的国人。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他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他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
我是一个难属，我最希望的是在六四惨案发生地北京建立六四纪念馆，这才更有意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八九年政府动用军队，当然是在政府啊，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屠城的这种责任情况下，让自己的中国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曾经发生过政府屠城这一个罪恶，让人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我就更希望是这样子，是在中国北京，我希望能看到这一天。如果我看不到，我也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北京能够看到这个六四纪念馆。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在那个这些母亲们都在的时候，都是在提，都希望是在中国的北京建立六四纪念馆。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一直会有这种，就是虽然他们的生命不在了，他们这种愿望是存在的。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